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文章《三明治丈夫的夫妻经营术》。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分享《猪受命属母》及几则古代孝亲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为大法说公道话二姐延年益寿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破坏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 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遭迫害，吉林瘾君又被网判；河北杨建禄被网判入狱，家属举报检察官程星；湖北法轮功学员陈俊、田化珍等五人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白山市法轮功学员尹军女士2020年6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近日得知尹军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尹军已提起上诉。现年41岁的尹军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身心得到了升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尹军正读高三，面临高考，他被迫辍学。因为坚持信仰，尹军曾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2000年尹军独自一人去北京邮寄了上访信后，来到天安门广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尹军遭毒打后被关在铁笼子里，后来他被截回到抚松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看守所警察为了逼迫尹军放弃修炼，在没有棉袄棉鞋、滴水成冰的情况下，强迫他在雪地里冻了6个小时。2002年尹军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期间警察把尹军绑在椅子上，扇耳光，用毛巾抽脸，强制他戴着手铐，然后用电棍电，电得两只胳膊刺痛。一次尹军被提审时，被一位有200斤的彪悍男警打昏了过去，后被两个犯人抬到小号，扔在室外的地上好久。当时他还有些意识，那两个犯人把他像荡秋千似的扔到了床上，身体和脑袋都很痛。尹军在小号里绝食反迫害，狱警就给他强行灌食，几个男警和犯人把他的头、手、脚按住给他插鼻管，灌的是玉米面掺大量食盐，灌食完吐出的都是绿水，胃里面胀痛，口渴无比，嘴唇上起了厚厚的干皮。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警察和包家对尹军进行所谓的帮教转化，期间不让他睡觉，对他拳打脚踢，灌食，用高压电警棍电击。尹军的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腿被踢得走路一瘸一拐的，被逼做奴工。2020年6月，尹军被蹲坑守在他家附近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他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近日获悉，尹军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尹军已提起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杨建禄先生2021年3月被张家口市宣化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7月19号，杨建禄被秘密送往唐山市监狱。日前，杨建禄的家人向多个司法机构控告或举报检察官程星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2019年，河北省某中共头目到张家口视察，见宣化区与下花园区之间的观光道上有一条法轮大法真相条幅， 因地点正好在法轮功学员杨建路的家附近，于是当地派出所所长及宣化区公安局副局长两次就条幅问题非法传讯杨建路。2019年12月，警察绑架了杨建路、王慧君夫妇并非法抄家。在杨建路被绑架后，案子很快送到宣化区检察院。在检察院期间，检察官程兴不看证据是否属实，不管法律条文是否适用，直接套用和法轮功毫不相干的司法解释，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枉法起诉杨建路，对他实施法律迫害。杨建路的家人和他的辩护律师曾多次向程兴递交材料，说明杨建路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此外还递上了数张附近乡亲签名摁手印的联名状，表明法轮功深得民心，杨建路修炼法轮功无罪。但这些都丝毫不能使程兴去了解一下事实真相。在法庭上，当辩护律师还在进行庭辩时，作为公诉人的程兴无故离开法庭，导致庭审中断，法官直接宣布休庭。2021年3月16号，法官在未继续完成法庭调查的情况下，直接非法判杨建路8年重刑。面对程兴如此藐视法律的违法行为，杨建路的家人日前向最高检、中纪委、公安部、监察委等多个司法机构控告，举报程兴。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6号，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派出所一伙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陈俊的家，绑架了陈俊、田化珍、张娇娥、李春莲、邱永芝等五位法轮功学员。7月22号，这五位法轮功学员已被江夏区检察院非法批捕，田化珍、张娇娥、邱永芝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陈俊、李春莲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汉阳区安吉精神病院，情况堪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应邀向千名高中生介绍法轮大法；秘鲁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罪行；印尼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活动，呼吁停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1号，印尼里奥群岛省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应邀请向1000多名巴丹岛 SMKN7 高中生介绍法轮功功法。该校属于巴丹岛最受欢迎的专科中学之一，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和其他老师也参与一起学练法轮功。交工前，一名法轮功学员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真善忍修炼指导原则，然后其他法轮功学员示范功法动作。练功结束后，校长告诉大家，其实那天他原本有其他的早间活动要去参加，但他取消了，改为参加法轮功的交工活动。他表示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来到学校教授法轮功功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全球法轮功学员举办各种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23周年之际，秘鲁法轮功学员也在首都利马的圣伊西德罗区举办活动，揭露中共罪行。当天法轮功学员们收据写有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大法好大字的标语，沿着主要干道阿雷基帕大道行进，沿途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们给过往路人散发真相传单和小莲花，向民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许多人认真听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后说，加油，不要放弃，我们支持你们。 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3号，印尼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雅加达和泗水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呼吁中共停止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印尼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卡多发言中表示，法轮大法对提升道德和健康都有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群体灭绝罪行必须立刻停止。他希望善良的印尼民众能够认清邪恶，拒绝邪恶，支持正义，声援善良。同一天，在驻泗水市的中共国领事馆前，法轮功学员展开法轮大法好，停止23年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向过往车辆司机和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仍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路人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有不少路人举起大拇指或按响汽车喇叭，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69万。
请听时事评论，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
请听时事评论，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7日。自1999年7月以来，江泽民集团开动中共控制下的所有宣传工具，造谣污蔑、诽谤抹黑法轮功。过程中，很多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错位地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法律，20多年了，至今还在盲目的执行命令。可是2016年3月，中共内部发布对中共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执行终身追究制度。2017年4月，公安部下达了命令，对公安内部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为了加强对公安机关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监督举报，而专门开通了12389专线平台，对于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可直接拨打电话12389或登录12389网络平台进行举报。同时，据明慧网报道，仅从2015年5月底到2016年10月25日，明慧网就已收到总数超过20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实名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副本。相信所有这些起诉案件都会牵涉到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当事人，比如警察、法官等等，这些人都将可能会依据中共的追究政策而被终身追责。中共执行追究终身制时，一样不会手软，一样会牵涉到这些参与者们的家人和后代。所以，今天还在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真的需要考虑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从法律上，看看中共的宪法和所有的法律中，找不到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就是2005年及2014年先后有公开重申的14种邪教，名单中仍没有法轮功。所谓的邪教之说，最早来自江泽民在1999年10月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的信口雌黄，完全是江泽民在污蔑法轮功。江泽民的这一派胡言纯属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他根本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违反中共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此，即便依据中共的宪法，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合法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同时2011年3月，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就已经废除了江泽民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也就是说，传播和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都是合法的。另外，依据中共刑法，在所谓的清零行动中，警察和社区人员上门骚扰都已经涉及到了违法行为，因为中共宪法规定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而且法轮功学员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如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等权利。这些公民权利不准许任何人随意侵犯，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公检法司人员。再有，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国际上被视为反人类的罪行。2003年，江泽民和罗干在西班牙被起诉，后来陆续追加了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江泽民等人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提起公诉，并于2013年向江泽民等五人发出逮捕令。就是说，江泽民等五人进入任何和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就会被逮捕。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共作恶者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制裁。2019年5月，美国政府作出重大决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者，包括直接实施迫害者、制定具体政策者、下达命令者及协同者实行制裁，对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也在惩罚之列。同年6月，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布，中共政府对大规模强制摘取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器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及酷刑罪。那么，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的结局会怎样呢？我们不妨看看前车之鉴。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前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李东生被逮捕入狱，还有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迫害急先锋们都纷纷入狱。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当年位高权重，呼风唤雨，但是当中共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就随时会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卸磨杀驴，更何况那些基层的执行者呢？从天理循环的角度来看，政法系统人员更是最大的受害者。据明慧网报道，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实名案例已超过20000例，其中610人员死亡比例最高。以史为鉴，是运动就有结束的时候，那时追随迫害的人及其家人往往都要承受因执行错误决定所种下的种种恶果。现在国内形势在巨变，在体制内官场上的人都在互相传告一句话，那就是要看清形势，保护好自己，一人平安，全家幸福。如果您或者您的亲友在体制内工作，希望您一定看清形势，善恶到头终有报，别当中共和江泽民的替罪羊啊。俗话说，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希望有缘人都能选择善良，从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他是一名夹在妻子与母亲之间的三明治丈夫，除了婆媳问题，他和妻子间的战火也越演越烈。他要如何面对这难解的人生课题？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三明治丈夫的夫妻经营术。
结婚以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妻子和母亲的个性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妻子是个很注重生活细节的人，爱干净，手脚勤快，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个在生活上比较随意，做事也缺少一些章法的人。婚后不长时间，因为个性和做事上的差异，妻子对我母亲越看越不顺眼，经常对我讲母亲的缺点，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而母亲也对妻子越来越不满意，婆媳关系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一开始，面对这种情况，我还能两边劝劝。但随着妻子和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被夹在中间的我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妻子可以因为一根掉在地上的头发丝而发火，而且每次她一生气就会非常极端，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不是寻死觅活离家出走，就是发狂似的歇斯底里的哭，一哭好几个小时都止不住。我感觉妻子越来越不可理喻，让我感到身心俱疲。再发展到后来，我为母亲的事情和妻子3天1小吵，5天1大吵。每回妻子只要一生气，就要回娘家住上1-2个星期。我从一开始的安慰，到后来的冷漠，我也只有在妻子回娘家后，才能感到心里有片刻的轻松。有时候妻子还会做得很过分，对长辈非常不尊敬，这一下子就触动到了我那个应该尊敬长辈的观念， 马上憋不住火，跟他大吵起来。过后我又很后悔，总之我是跟头把似的，不知道怎么管住自己的脾气不发火。在这场婆媳战争中，我经常陷在妻子和母亲争执的具体事情对错中去评判，但是我还是常感觉自己只是一个第三者，在妻子和母亲的矛盾中，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自己的问题。有时我和妻子虽然也会好好谈谈心，找找解决办法，可矛盾还是时不时的爆发出来。妻子常对我说，我们之间的矛盾全是因我母亲而起的。最后，在没有办法下，我们和父母分开住了。本以为这样就能消停了，可是我和妻子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母亲和我们分开住而消失，反而变得让人更加摸不着头脑。有时上一秒妻子还好好的，下一秒可能就是狂风暴雨，这使我变得噤若寒蝉的，生怕什么时候又不小心惹妻子生气，事事都得提防着。那时我一直认为这是婆媳关系的后遗症造成的。直到有一次我又和妻子发生矛盾，妻子又跑回娘家，母亲为此找到岳父那儿大吵了一架，导致两家人也都陷入了这场风暴。那时我才开始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问题。我作为一名法轮功的修炼人，虽然我明白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给我修炼的，但是在妻子与母亲的矛盾过程中，我只是在具体事情的对错上去判断分析，我只是一个第三者，并没有想在他们的矛盾中我要修自己什么。所以长期以来，我总是想用表面的办法来堵住问题，却往往使问题更严重。例如，我想通过和父母分开住来堵住婆媳问题，婆媳问题却更加严重。又例如，我想通过生活上的小心谨慎来堵住妻子喋喋不休的嘴，反而造成了妻子在生活上更加极端的吹毛求疵。又或者，我想通过所谓对妻子的好来防止妻子的任意妄为，却反而使妻子有一些不知好歹的反应。而当我想用强压的办法来让妻子服气时，又让妻子更将我视为仇人看待。虽然我是个修炼人，但是从我这些做法中看得出来，我并没有修自己，我只是在表面的做法上想办法。有一次，妻子又因为某些原因发火，起初我被他激得说了几句气话，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妻子发火跟我的内心执着有关，比如我的争斗心，想要息事宁人的心，怕麻烦的心，凡是想由我做主的观念，傲慢，不愿意被人说的心等等。当我下决心要去掉这些执着心，于是我就忍住不说话了。我心想，这一次一定要过了这一关。可是妻子抓着我刚刚说的一句话不放，仍然和我大吵后再一次回娘家。过后，我找到他，心平气和地向他道歉，并请求他原谅。而妻子回到家后，又开始大发雷霆，将所有柜子里的衣物全部扔到地上。但是，那次我的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澜，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在那儿乱扔东西。他发泄完后，我就默默地把衣服收拾好。整个过程对我就只像是清风拂过一般。那天我很高兴，不被那些不好的执着心带动，我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我知道自己提高了。后来我和妻子的矛盾渐渐越来越少了，不过有时仍然时不时的还会来那么一下。我发现是因为我那颗不愿意被人说的心还非常的重， 只要我有一点想保护自己那颗执着心的想法时，我的妻子就会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而我只要真心地否定这颗不愿被人说的心时，矛盾马上就能过去。最近，在一次和妻子的矛盾中，我没守住心性，又和妻子发生了争执。妻子表现得比之前更加激烈极端。这次是我第一次在和妻子发生矛盾后盘腿打坐。当我腿盘起来时，法轮功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的一段讲法打进了我的脑中。大法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于是我脑中想着自己的问题，刚坐下来盘腿时，我内心强烈的不服气慢慢削弱了，我努力地去掉自己不服气的心理。就在我这样做之后，才几分钟，原本妻子在房间里嚎啕大哭，却忽然止住了哭声，这让我震惊了。这在以前是不曾发生过的事，而且到了第二天，妻子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这些现象真的是太玄妙了。听众朋友们，俗话说相由心生，我们身处的环境跟我们的内心是息息相关的，心变了，环境会随之而变。古人也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虽然变化不一定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那么的快速，那么玄妙，但今天的故事却还是印证了这些道理。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几个古代孝亲的故事。清拜类钞中记载了一个朱寿命赎母的故事。朱寿命是江西余干人，康熙乙卯年兵荒马乱，朱寿命与母亲李氏失散，朱寿命日夜哭泣，痛不欲生，这样哀痛了几年。一天晚上，朱寿命梦见有神灵对他说，你母亲平安无恙，隶属正蓝旗下为奴。朱寿命痛哭流涕，拜访亲戚邻里，与他们辞别，说如果不见到母亲，我绝不生还。于是穿短衣，踏草鞋，背上黄布包袱，小腿露在外面，沿途匍匐乞讨3000余里，才来到北京。朱寿命到北京后，就在街上行乞，别人给饭就自己吃，别人给钱就缝在衣服里，别人不给饭就整天忍饥挨饿，始终不花一文钱，因为他要攒钱赎母。 朱寿命寻访了很久，终于找到母亲的下落。母亲像梦中神灵说的一样，在郑兰旗下为奴。朱寿命掏出钱恳求赎还母亲，但旗主故意开出天价拒绝他。朱寿命于是天天跪在旗主门外哀求，双膝为之跪肿。遇到母亲生日，朱寿命捧来一碗肉面，跪着献给母亲，等母亲吃完了才起身。邵远忽学士当时在北京做官，仗义疏财，赎回朱寿命母亲。母子俩出门后无处可依，于是留居邵学士家中。朱寿命母亲性子急躁，朱寿命稍有不如意处就痛骂不休，甚至扇朱寿命耳光。朱寿命却更加和颜悦色，笑呵呵地说，儿子怕打疼母亲的手。几个月后有便船可搭，朱寿命于是接母亲返回鱼干奉养。再来讲几个记载在《吉福消灾之道》一书中的故事。孝顺瞎母得大福报。崔勉天性至孝，他的母亲双眼失明，他就到处求医，结果无效，于是他就守在母亲身边，侍奉母亲30年，非常的恭敬小心，连晚上都不把帽子和外衣脱下来，以便随时起身侍奉。每当遇到了佳节或是美景良辰，他一定扶着母亲外出郊游，或走亲访友，和人们有说有笑，使母亲忘掉失明的痛苦。后来母亲过世了，崔勉伤心到吐血。他终身按母亲的意愿做人，他爱哥哥姐姐就跟爱母亲一样，他对外甥侄子好过对自己的孩子，所得的薪俸都分给了亲人，并且说，母亲既然已经过世了，我没有办法表达对母亲的孝心，想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最挂念的就是哥哥姐姐外甥和侄子这四五个人了，所以我要好好的厚待他们，这样做或许可以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后来崔勉的官做到了中书侍郎，他的儿子崔佑甫成为贤明的宰相。像崔勉这种人实在是一位真正的孝子啊。母亲在世的时候能够尽力地使老人家活得开心，母亲过世以后又能够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然而世上却有身居富贵有钱有势，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却和陌生的路人一样，甚至刻薄自己的双亲岳父母。面对崔勉这样的孝心人，能够不感到惭愧吗？神助孝子，复得姓弟。明代的吕生从小就失去了母亲，他侍奉父亲非常孝顺，父亲因为年岁很大，夜里常会起来小便，吕生就与父亲同睡，以便就近照料。吕生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四五次照顾年迈的父亲小便。有一年遇到了兵荒马乱，盗匪遍地横行，吕生就背着父亲逃入山中，半路上却遇到了强盗，但是这些强盗因为对吕生的孝心早有耳闻，受到感动，所以没有为难他们父子。吕生的父亲平时很喜欢吃一种滋味香甜的杏子，吕生为此还特别在家里附近种植了许多杏树，但是种植杏树的地后来却被邻居给强占去了。吕生无奈就写了一篇奏章禀告神明，向神求助，神明就谴责强占吕生姓地的邻居， 让他的家人生病，告谕他说，你要立刻把强占的姓地还给孝子吕生。直到这强占姓地的邻居把姓地还给了吕生，神明才让他们家人的病立即痊愈。孝子堂前生芝草。唐朝的李炯秀天性至孝，他的母亲出身贫贱，而他的妻子出身富贵，不愿意孝顺婆婆，并且还经常骂家中的婢女。李炯秀的母亲听起来心中感到很不快乐。李炯秀教育妻子，要她变得宽厚贤淑些，但是她做不到，李炯秀就把妻子给休了。有人问他，你到底为了什么缘故把妻子给休掉了呢？他说，我娶妻的目的就是要妻子侍奉母亲啊，可是我的妻子不能够和颜悦色地对待下人，更不愿尽心尽力地侍奉婆婆，那么这样的媳妇我怎么可以留她在家呢？李炯秀的孝心感动了上天，因而在他家的堂前生出了芝草。唐中宗知道了，还特别颁下了诏书，表彰他的孝行。少女曹娥投江悲赋。汉朝的时候，浙江盂县有位女孩名叫曹娥，她的父亲叫曹顼，是一位巫师。在五月五日端午节的那天，她乘船在江上迎神，一不小心坠入江中淹死了。曹娥那年才14岁，她沿着江边寻找父亲的尸体，但是却遍寻不着。曹娥就在江边哭泣了7天7夜，然后就跳入江中。经过了5天，曹娥背着父亲的尸体，两人一同浮出了江面。远近的人看到之后都感到十分震惊。上虞县县令杜尚专门把这件事情奏报朝廷，皇帝因而下诏书表彰曹娥的孝行，并且为曹娥在江边建立了一个祠堂。曹娥至今仍然被人们所祭拜敬重。上帝奖赏吴孝父。宋朝的吴孝父，她的丈夫早死，又没有儿子，但是她侍奉婆婆非常的孝顺。婆婆年老，而且眼睛有病，想到自己的媳妇太孤单了，就想招一个义子为儿媳成亲。吴孝父哭着向婆婆说，自古以来烈女是不侍二夫的，我自然应当竭力地侍奉婆婆，还请婆婆放心。吴孝父为邻居做手工粗活，赚些钱来养婆婆，见或有人送她好的食物，她就带回家给婆婆吃。有一次她煮饭还没有煮熟，邻居的妈妈有急事喊她出去帮忙，婆婆担心饭煮得太久会煮焦了，就把她放在盒子中，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实际上是把饭放进了垃圾桶里面。吴孝父回来以后看到了也不去问，就赶快地向邻居借些饭来给婆婆吃，然后再用水把弄脏的饭洗干净，蒸熟了以后自己吃。有一天他忽然梦到两位穿着青色衣服的童子驾着祥云来到他的面前，手里拿着符碟说道，我们是奉了上帝的谕旨来召吴孝父觐见。吴孝父见到了上帝，上帝对他说，你只是一个村妇，能够如此勤苦尽心地侍奉婆婆，实在是令人尊敬，因此特别赏赐你1000文钱，拿回家中供养婆婆。从今以后，你再也不必去做粗活手工， 赚钱养家了。说罢，命两位青衣童子将吴孝父送回。吴孝父一梦醒来，发现床头果然放着1000文钱，而且用完之后，床头就又会出现1000文钱，如此周而复始，延绵不绝。百善孝为先，中华传统文化对孝颇为重视。古代孝子不但在经济上要尽力赡养父母，平时更要对父母恭敬孝顺，温言软语，发自内心感念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可是今天的中国社会被党文化把传统伦理糟蹋得一干二净，要复兴真正的传统文化，就要从每个人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从孝顺父母做起，做一个善良人，守住自己的善良本性，才能有好的未来。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来听听为大法说公道话，二姐延年益寿的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2年的漫长岁月中，有许多善良人或是默默地保护法轮功学员，或是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为法轮功学员鸣不平。这些守住心中的善念，不畏强权，不被谎言宣传洗脑的人们都得到了福报。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的二姐就是这样的人，来听听二姐的故事。我二姐天生耿直，从不欺软怕硬，同情弱者，为人忠实，赢得了亲朋好友的赞许。我和三姐因为不放弃练法轮功，一起被迫流离失所。派出所有个邪恶的警察和二姐住在一个村子里。有一次在镇中心街的十字路口，他看到二姐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你两个妹子都反党，都跑了。二姐理直气壮地问：你说他们反党，他们反什么党？警察强词夺理说：现在练法轮功就是反党，你两个妹子就是反革命，你这是扣帽子。这时候围上来不少人，二姐在众人面前高声地说：你身为警察，你以为你有权就随便给我两个妹子扣帽子？他们练法轮功病都练好了，他们不是为了去病健身才练的吗？法轮功跟政治有关系吗？你说他们反党，这是污蔑。在众目睽睽面前，恶警碰了一鼻子灰。我遭迫害非法劳教期间，二姐去劳教所看我，还没见到我之前，狱警问二姐对法轮功的看法。二姐说：我没练法轮功，但是我知道练法轮功能好病。我小妹从小就有病，咳嗽气喘可遭罪了，练上法轮功就好了，所以她不愿意放弃练法轮功，被关进了这里。这是监狱，没有自由，还得干活，她身体不好，我真担心她受不了，真怕她死在这里，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出去。狱警听了也很同情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小时候听大娘们和母亲在一起唠嗑说，二姐走路探道，这样的人寿命短，我们全家人都为二姐担忧，真害怕她离去。二姐58岁那年遭遇一场严重车祸，昏迷了一天一夜， 终于抢救过来，恢复健康后没留下一点后遗症。他曾经找人给他算命，算命先生跟他说，你就是58岁的寿命，因为你积了德，所以车祸中没有死，你的寿命延长了，你以后的身体还挺好。在全国的媒体给法轮功造谣抹黑、公检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大环境下，二姐敢于为法轮功学院说句公道话，积下了功德，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不仅延年益寿，今年已经76岁，而且晚年生活很幸福。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请听童声独唱，给狱中妈妈的一封信，由大陆小弟子作词。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